人生是一本书，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美国故事栏目。
美国故事栏目是由大中华实业有限公司 Great China Industries 赞助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我是小袁。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一位来自中国的才艺师，他的名字叫殷娜，欢迎殷老师。殷娜。
嗯，各位听众晚上好，我叫殷娜，非常高兴和大家见面。
啊，那我知道殷娜，在国内做了一段时间的大学的老师，然后又获得了博士学位。近期呢，在美国推广茶，中国的茶文化，是这样子吗？
啊，是这样子的。我其实从2005年开始，我就是在重庆师范大学，我在教授中国书法。这个中国书法呢，以前一直是我的专业。我也刚刚在这个四川大学，我在读我的，其实还没有结业，我在读我的那个美术理论的博士学历。说起这个学茶呢，还是从大概8年前开始吧，我开始非常正规的接受茶叶的训练和各种茶文化的这样的一个培训在中国。
那学了，就是你专门研究这个茶艺有8年，
对，
也取得了不少的成就，是吗？
对，其实从最开始呢，还是一种兴趣爱好，入手。大家都知道，学书法的人、学国画的人呢，他其实都是比较喜欢安静的，他喜欢的就是这样一种比较安静、舒服，还有能够自己能够舒心的写字这样的一个环境。所以，这跟茶艺的这样一个境界呢，它是很接近的。我们说的中国茶艺的境界和静怡真，它其实在中国艺术的层面它都是相通的。所以最开始呢，还是由兴趣爱好这样去接触到这个茶艺。后来呢，我通过就是专业的一些茶叶培训，包括理论的、实际操作的，到我们的相关的茶叶工厂去实际的这样参与的茶叶制作的这样一个过程，然后逐步的充实自己的茶叶的这样一个经历。
所以你是在国内是可以说是有一个职称，就是茶艺师，是吗？
啊，现在是高级茶艺师。
哦，
对。
那在国内高级茶艺师应该做什么样的工作呢？就是产茶叶的农场或者茶厂，还是做茶叶的工厂需要您，还是在大学里面需要您教授
其实
茶的知识？
其实茶艺师这个行业呢，我这样来讲哈，它是能够把茶叶的茶叶的艺术的这个层面更多的带给人们一种艺术的享受。用我自己的话来讲呢，茶艺师他是把我们的生活审美化，就说喝茶，我们都知道不仅仅是解渴这么简单，茶艺师他是真正能够让你在很短的时间内，或者说你瞬间能够感觉到茶艺的这样一种力量，这样一种美的力量，它能够把你带到一个我们讲不一样的饮茶的这样一个境界里边去。所以我的理解呢，茶艺师他首先要具备的各种中国茶艺的各种知识，包括我们讲中国的六大基本茶类，它的各种分类的方法，它的生产的制作的技巧，你如何去泡各种不同的茶类，然后你怎样以你的方式把这个茶的这个美感带给我们的每一个喝茶的这个观众，这是一个你有技巧性的问题。
其实一说到茶呢，我经常会想起《红楼梦》里面 说就是喝一遍是叫喝一遍是尝新鲜是吗？一喝第二遍是解那个，就是如果喝到第三遍就是解渴的宠物了，就是，但是它有它都是有说法的，对不对？但是就是茶艺师泡茶跟普通人泡茶是有很大差别嘛。我比如说是同样的茶叶，不管是普洱茶也好，或者说那个龙井茶也好，那么我可能泡的跟你泡的不一样，是不是？
是这样的，我的理解是茶艺师他能够在最大的层面上能够释放茶性，就说这个茶叶它有不同的茶性，就是你当你把这个茶性充分释放出来之后，茶叶的品茶的滋味能够达到它最大的一个饱和感，最大的一个口感的舒适度，然后呢，你还能够让人们在品的时候，它还能够有这样一个氛围，这个是。同时茶艺师如果我们讲茶在中国的茶艺里面，茶艺师他还包括在茶馆里边提供包括对外宾的服务，包括茶楼的设计，包括这个整个根据季节的不同，根据每一天时辰的不同，根据客人的身体的不同，搭配不同的茶叶，就是说他能够根据需求去配置或者说去搭配不同的茶叶，这在茶艺高级茶艺师里面它也是一个最基本的要求。
那我知道您来到西雅图之后也考察了一些茶馆，然后就是或者有茶的场所，商业场所，那你觉得他们符合你的那个茶艺作为一个茶艺师的一个审美标准也好，或者基本流程也好，他们做的怎么样？也是不是大多数是专业的，还是大多数需要改进？
我最开始来到西雅图，我是先去的 Tacoma。很遗憾，我在 Tacoma 没有发现一个专业的，或者说比较像中国茶文化的这样一个茶馆。我当时去了一个地方，就是他们说是 Tacoma 唯一的一个tea house， 然后里边呢一进去之后就觉得这个味道很奇怪哈，奇奇怪怪的，光线也很昏暗，然后闻起来这个茶有点像这个中国的中草药的这个味道，然后混合一些咖啡的还有不知道是什么奇怪的味道在里边哈。然后我就跟那个老板交谈，然后他就很悲观哈，他说现在基本上像特科马这个地方哈就没有人就是真正很感兴趣中国茶，然后包括他的这个生意不是，如果有咖啡在这里的话哈，可能这个茶就是很难坚持下去啊。所以我从训练来讲哈，我考察了一些地方，怎么来讲呢，如果实话实说来讲哈，他还是不是很乐观的。所以
大多数其实是做的不专业，对吧？
对，不是很乐观的。
嗯，
就是他可能很多人
照您的意思，就是如果他是正儿八经的像国内或者专业的这种茶坊也好，做的专业的话，他应该是生意不会是这样子的。
应该不会是这样子。至少来讲，从我们专业的角度来讲，一个传统的茶室，你至少走进去要给人一种比较清新的感觉，而不是充斥着各种奇怪的味道混合体。那这样其实也不利于茶叶的保存。我最开始来到美国的时候，其实我是2012年的时候，我当时是参加国侨办的一个项目，是大学里边跟国侨办联合办的一个项目，到美国的旧金山。我们到加州大学教这些学生教书法和国画，当时来讲呢，就促成了我就是非常想传播中国文化，因为当时我们接触的这些孩子哈，有小学的，有中学的，这些孩子对中国文化非常感兴趣，他们呢就是通过各种方式想学习这些东西哈，但是我从我的经历来讲，我当时也去看了一些 包括茶叶的东西，茶叶的地方，它的茶艺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可能还是处于一个比较薄弱的环节，相比于书法国画这块来讲的话，茶艺这块是比较薄弱的。所以我想如果我能够再次过来，我可以加强这块在中国文化在美国方面的宣传啊，其实这是我最开始一个初衷。
那你有没有想过在美国也使用你的书法绘画这些方面的专长，然后现在为什么是基本上转到茶叶这方面？
怎么来讲呢，我本人是非常爱茶的。
嗯，
我觉得我选择茶，它是我选择了一种生活方式，就是选择了一种能够让自己更快的平静下来的，类似于中国文人的这样一种精神的栖息的这样一种方式。所以这也算是一个可能茶叶的爱好超过了书法国画的爱好，然后让我第一位选择了它。随后呢，我考察了一些西雅图这边的茶叶店，发现就是中国茶叶这方面的书籍基本上是没有的，特别是英文书籍是没有的。所以在去年呢，我跟我的那个合伙人那个 Mark 啊，我们就是一起写了一本，当时他帮我就是校对翻译哈，写了一本关于中国茶艺的书。具体来介绍中国的六大茶类，包括在中国的人的眼里，我们的中国茶艺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精神上的一个达到了一个高度，包括我们如何来泡不同的中国茶，包括绿茶、白茶、红茶、黑茶等等哈。然后在我们的中国的茶艺教学里边，我们通常会包含哪些不同的内容？因为在中国我也在从事茶艺的教学，我就觉得这些东西它应该写进我们中国的茶艺这个部分里边。就是说茶艺它不仅仅是喝茶这么简单，对吧？我们还应该有其他的东西来充实中国的茶艺。所以我就写了一本《The Art of China》这本书，以英文的方式，把它出版出来。现在在西雅图的这个，一个日本书店里边在出售。所以，我觉得这也是能够让更多的美国人能够了解到中国的茶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具体的一个内容在里边。
所以你们是用英语写了一本像，美国的读者科普怎么用中国的茶，或者说就是介绍这个中国茶艺的一本书，是吗？
是的，是的。最开始的想法就是说中国茶艺在这边确实是它的那个影响啊，或者说理解的程度啊，还是比较肤浅的。
所以一开始你是用中文写的，然后您的那位合作伙伴帮你翻译的，是这样子吗？还是你们共同翻译的？
我最开始我自己当时中文是我的母语，我写成母语，然后我借助一些翻译软件，我大概把它翻译了一下，然后我把这个版本呢传给就是美国的这个编辑，然后他帮我校对，因为毕竟语法呀或者是这个一些专业的这种语法的东西我还是自己有时候拿不太准，所以他帮我校对，最后我们合作把它完成。
现在出版了这本书之后有没有收到什么样的反响？
反响还是很好的。就是说很多美国人说这个叫做什么很浅而易懂的，就是能够把中国茶艺让他能够很快的就理解了。包括有些美国人讲啊，我都从来不知道中国还有这么多茶，我以前知道什么这样绿茶红茶，我不知道它的标准是什么。然后现在读了这本书，我觉得，我一下就知道了。我收到了好些反馈，包括有一些 读者他读了这本书之后，他就很感兴趣的去买了不同的中国茶来做这个实验，根据我书上的这个来做实验，然后给我留言，我觉得很有意思。其中有一些包括从德克萨斯州寄过来的这个信，我都从来没有在那边，就是我都不知道他们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了解到我的。最近我收到了一个从南非过来的寄过来的一个女士寄过来的给我寄过来的一封邮件，她说她想花一个星期的时间到中国，她去看一下，就是我说的这个六大茶类，包括走访一下茶馆，包括向我学一下关于中国的茶艺，因为她想把这个中国茶，她想把它介绍到南非过去，所以我觉得还是很有一些帮助的，帮中国茶艺推广到世界。
挺棒的呢。我们相信你的读者啊，就是遍天下啊，所以就是您的科普性的这样的英语的书籍啊，也帮助了很多以前对中国茶文化不了解的人，对中现在对中国的茶有更大的兴趣啊。我其实想知道，你作为茶艺师是不是就意味着叫遍尝百茶，有吗？
对，基本上所有的中国的茶类
你都尝过。
好的，在中国的好的
茶，不好的也尝过。
不好的怎么来讲呢？
这样尝，你尝之前不知道好还是不好。
首先我们就像医生看病一样，
但是你会看一下对吧？
对对，看呀闻呀，然后通过手的这种手感呀去捏呀，这个茶叶呀等等，各种结合起来，在品尝之前我们对这个茶叶的质量我们就会有大概70%-80%或者至少50%的这样一个判断，然后我们通过泡，我们去感受它的热香，我们只知道茶叶它有冷香热香，包括泡过了之后的留在杯底的这些香味，各种综合的因素我们去判断这个茶的香味口感，包括它的整个的泡的次数到底的浓淡啊，通过这样来综合判断一个茶叶的整体的质量。
你最喜欢什么样的茶？
怎么来讲，我觉得只要是好的中国茶
都是
比较喜欢的。
作为一个饮茶者啊，我自己在家里每天都喝茶，但是我还是要问一些向专家请教一下。比如说我是用敞口的杯子，比如玻璃杯泡茶，还是用这种茶壶加盖的茶壶泡茶好？是哪一种更好？
其实来讲啊，像小云老师讲到，你喜欢喝碧螺春，喜欢喝绿茶。其实绿茶它是比较适合用那种长形的玻璃杯来泡的，
敞口的是吧？
对，这个玻璃杯呢，它有几个好处。第一个，我们在泡的时候，我们知道绿茶有一个专业名词叫茶五，特别像成都出的那个竹叶青是吧？它泡之后，它会一根一根立起来，然后它会在水中，就像茶叶在泡。
还有观赏性啊。
对，我们一定要注意绿茶的观赏性。就是我为什么说到，好的茶一般都不会装在袋子里，就是说如果你有这么好的茶，你为什么要把它藏在袋子里了？对不对？好，再像你说的那个盖碗，其实我们的盖碗呢，它是比较适合泡，基本上所有的中国茶叶我们都可以用盖碗来完成。那像紫砂壶呢，我们一般都会把它用来泡一种茶，比如说紫砂壶你来泡乌龙茶，那就以后就用来泡乌龙茶，你不要又去泡菊花茶，又去泡普洱茶，就泡一款乌龙茶。然后或者泡普洱，你就泡普洱，我们一般都是这样子来。
好，我们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位于 Downtown Bellevue 的臭臭锅边上的大森林深融海味城 Asian Highway City， 服务专业，顾客至上，并有著名中医看诊，优质商品包括药材、中成药、深融海味、日用品等应有尽有，您的健康最重要，请到大森林深融海味城，地址1075 Bellevue Way Northeast Bellevue， 电话425-453-1688，425-453-1688。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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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老上海新天地，为 Bellevue 市中心的新天地餐馆，上海上海是一家精致而时尚的餐厅。这里的每一道佳肴都经过精心烹制和打造，给人以艺术的享受。人海之中遇见了你，一切变得有意义。遇见了，轻轻地问一声，你也在这里？让我们相约新天地。电话425-453-2828，425-453-2828。
欢迎回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的现场。今天我们的嘉宾是来自中国的高级茶艺师殷娜老师。那殷娜老师呢，以前是重庆师范大学的老师，然后呢，自己还长期热爱书法和国画。那么，因为一次机缘巧合来到美国之后呢，可能在这个之前也开始了，就是热爱上了茶艺。那么这个过程呢，已经有了八年，对吧？
对。
那么这八年当中，除了您的本职工作，还有书法、国画呀。那么当然，您还在读一个博士。那么同时呢，也开始了您的茶艺师的一条道路啊。那么我不知道，那八年抗战都能打赢了，那这个从零开始做一个茶艺师辛不辛苦
啊？其实来讲，做一个茶艺师哈，他还是要付出很多很多常人在常人看来可能就是觉得无所谓，但是我们觉得如果你要真正把茶艺这个东西练得很精很熟的话，你还是要付出很多东西。像我最开始接触茶艺，像一些各种的动作，标准的动作反复练，我觉得有些动作，因为我的茶艺老师他叫冯礼哈，他也是中国比较知名的一个老茶艺专家。当时我们记得练这个盖碗的时候，就是滚烫的开水，就是反复的练习这个角度，你怎么样把这个盖碗盖住，怎么样快速的出汤，怎么样去把控好这个每一款茶的这个时间的度数，然后在五秒之内，或者是有些茶要求你在三四秒之内就出汤。当时反复的练习，我记得最开始几个月的时候，因为这个开水烫的呀，这个右手这边几个手指都是泡。包括去学一些我们讲烤茶啊，从云南来的那个烤茶，我们当时去学的时候也是 最开始对器具不熟悉嘛，也是被手上被烫的都是很多伤，所以从最开始来讲，茶艺这个东西哈，它不是讲就是摆摆架子，它真的是需要你如果把每个动作要做得很精确很到位有美感的话，你是需要付出成百上千次的练习的，然后你才能够把这个美的东西呈现在大家面前。
我现在要想问一个技术问题，或者您刚刚说有的茶要求比如说3秒钟5秒钟出汤啊，那有的时候还会烫伤，那么是不是对这个茶叶的这个水的温度有没有要求？因为我曾经听人说过比如说93度比较好，100度可能又比较烫，有没有对这个水温有没有要求？
肯定对水温是有要求的，而且茶艺里边对水是非常讲究的。像我们来讲，我们为了取一些不一样的水，我们到江里边去取江的中段的江，我们重庆那边有嘉陵江，我们取江这个长江的中段的水，嘉陵江中段的水，我们会到山上去取一些山泉水，包括我们到雪山顶上去取一些雪水，它来泡茶。我的来讲，这个雪水是最清的，就是最清灵的水。雨水它，但现在雨水的质量跟以前雨水的质量可能有区别。雨水包括山水，包括泉水，它这些水的质量它是不一样的。你要根据茶，我们可以搭配不同的水，我们可以回去试一下哈。你的纯净水、矿泉水、包括泉水、江水、雪水泡出来茶的这种柔软度，它的这种口感，它其实是不一样的。包括温度，刚刚小云老师问得很好啊，我们的温度，像我们泡一些中国的黑茶，像普洱茶，像中国的湖南的金花茶，它其实是需要滚烫的水。像普洱茶，如果我们有几年的时间或者超过10年的时间，它其实是需要先醒茶，醒个3遍4遍，有时需要醒的时间会比较长一点。
醒茶是不是就是意味着泡呢，还是就把它拆开就行了？
醒茶是这样的，我的形容是就像一个茶，因为很多这个外国人也问我这个问题啊，他们有些叫洗茶，有些是说你们这个中国茶为什么要洗啊，是不是因为中国茶太不干净了，你们需要把它洗得干干净净的？我说其实不是这样的，醒茶呢，我们特别是针对于像普洱茶一类哈，我觉得我跟他们打一个比喻，我说就像一个沉睡了很久的人，你需要用一个特别的手段让他苏醒出来，就像我们的普洱茶一样，你用开水去最开始去润茶，让它的那个内在的汁液能够更快的融入到这个茶汤里边，那么这个茶普洱茶才会更有滋味。所以醒茶对我们来讲，有些地方也叫润茶，这3遍4遍的茶汤它是不要的，是要倒掉的，然后之后真正的茶汤才是你要来品的这个茶汤。
所以也是泡，但是头3遍不要倒掉是吧？
对对、
哦、
就是对一些年份比较久一点的普洱茶来讲、
那您到了美国之后我听说您的活动行程是马不停蹄，就是相当于是我们本地甚至美国西北太平洋地区比较活跃的一个茶文化的一个使者一样啊，就是说到处宣扬这个我们中国的茶文化，也有茶艺的表演。那你能介绍一下你在这一带的一些活动吗？
就拿最近2个月来讲啊，我们的活动我其实还是觉得有点累的，大概1个月会有15天都在外面，都有一些去就安排吧。这些活动呢，很多有些是公益的，就像Tacoma的亚洲文化中心，然后我们又去了一些高中跟他们讲中国的茶艺，然后又去了有3-4个敬老院，因为他们 在中国新年就是去就二月份这个时间段，他们有一个敬老院就说，中国人为什么要过新年啊？这个新年对中国人来意味着什么？然后说你还可不可以还跟我们讲新年的时候讲一下茶文化？哎，我说可以的，没有问题啊。然后有去了有三个这样的敬老院，然后明天还要去，就是西雅图旁边这个有一个印度人开的一个。我忘了那个名字
了。乐趣之家 Aegis Garden 在 Newcastle， 就是纽卡斯啊，它这个是高端的老年的社区。
嗯，对，明天又跟他们的那个客人讲一下中国茶艺，然后跟他们演习一下怎么样泡中国茶，然后后续我还会在中国商会，还有就是华盛顿大学，还有那边有个西雅图的社区大学边讲一下中国茶艺。
你去这些高端的老年社区，你就把最贵的茶卖给他们就行了。
其实那些老年人就是很有趣我一去他们就跟我讲，哎呀，我去过几次中国，我到哪些城市去过，然后呢我跟他们讲，现在比较适合你们的茶，没有咖啡因的有哪些茶，你们可以晚上喝的，是吧？他们就问一些这样的问题，然后我说跟他们介绍一些这样的茶，他们还是很高兴的，就是还是很高兴能够了解到这样的一些知识。当时我们去的时候，我带了我写的一些就是我那本书哈，基本上都带，也没想到能够卖出去这么多，就基本上都卖完了。然后那个一些像那个金花茶，有些老年人他就说，我从来不知道还有这种茶，就是他们叫长了一些蘑菇，我其实跟他们讲叫 fungus grows on the tea leaves。 好，他们说哎呀，这个还有这样的茶，他们想我要来试一下。就这些老年人真是很有趣。
我们应该每个人都是有故事的。其实我想，不管是哪个中国人啊，就是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面其实是离不开这个茶字的，因为跟茶也有很多很有趣的故事。比如以前有到一个地方，然后第一次去的时候，他可能只有一个字茶啊，然后请上茶，或者说上好茶，或者那最后每一次他就是每次对他了解了，对他更加尊重了，然后就稍微加个词，好像就是对他尊重程度就不一样了。
你说的一个关于茶的这个，
对对对，然后对对对，然后以茶论道啊什么，经常是这样子。
是我是个人觉得茶里边它其实包含了儒释道三家不同的精神在里边。就看你个人比较偏好哪一个部分。就是说像道家来讲，他就会比较偏好于道法自然天然的这个部分。如果偏好从佛家来讲的话，他会比如像我们的无我茶会，像他茶里边他讲的一种包容，他讲的一种儒家思想讲的一种融合，一种中庸之道，其实都可以在我们的茶叶的文化里边去体现。所以我在讲中国茶文化的时候，我就是讲，其实中国茶文化在你喝茶的之余，它会改变你的心绪，就是它能够让你觉得你能够去认识到更多的这个世界的精彩的东西，它能够扩宽你的理解的这个部分，或者说怎么样来讲，它能够让你从哲学的层面，或者从精神享受的层面去更多的享受这个世界带来的一种艺术吧。
我还想了解一下，比如说你在介绍茶道的时候，是向大家技术上的传授一下怎么泡茶呢，还是要让大家追求这个品茶的境界或者什么？
我 我觉得所有的艺术，如果上升到艺术的层面，一定不只是技术的一个呈现。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技近乎道，就是说你要把一个艺术的东西称作艺术，它一定不仅仅是止步于技术层面这么简单。所以我在跟他们讲禅文化的时候，我一定会是先讲文化的东西，或者说讲一些理论的东西。但这个理论，如果是我的观众或者说我的听众他是美国人的话，我会注意一些措辞的，或者说讲的这种深入浅出，然后我才会跟他们比如说演示不同的茶叶，我们会有一些不同的泡法，我们怎么去布置我们的茶桌，你怎样在茶桌上体现一个东方的美学。比如说很简单的，你或者追求很淳朴的，或者是你追求一种很淡薄的这样一种美学。其实我们喝茶来讲，你布置你的这个茶桌，你布置你的这个茶室，或者简单来讲你布置你的这个茶具，这个过程你其实也是在享受生活。
讲得挺好的，那我们再进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自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 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206-286-1688。
你知道西雅图有可能会经历大地震吗？灾难发生后，人们是否能够自己凭借自己的力量生存1到2周，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么我们需要怎么样做才能让自己更好地去准备应对突发而来的灾难呢？在家里存好应急货物，比如水和食物，因为地震发生之后，超市和交通系统可能会瘫痪。和自己的家人做好计划，比如如果你们走散了，会去哪里汇合，以及如何联系对方。帮助您的邻居，灾难过后以身边的人齐心合力团结起来尤为重要。想要了解更多的信息，请访问 seattle.gov/beprepared。
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来自中国的高级茶艺师英娜来给我们介绍茶艺啊，那么也介绍她在美国的一些经历。那么在我不知道在美国做茶艺这行辛不辛苦，然后呢就是因为毕竟是一个比较独特的行业，那我也不知道有多少人能够全职的在推广一种文化或者什么，因为有可能你做这件事情每天奔波在很多地方演示，但是不一定会有马上的收入或者说经济的收益。那么最终你能走多久，或者说有没有你自己做的事情能不能产业化或者什么东西，当然我知道你已经出版了一本书，那这本书如果卖得好的话，也能至少能够支持你在这边的生活。那么这方面你是怎么解决的，或者有什么问题的话。
其实小云老师会有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确实这样。我的那个从茶叶的推广来讲，是从去年才过来，在这边非常认真的开始推广中国茶艺。中国茶在这边的状况的话哈，我以我现在的观察来讲，也不是算特别乐观，包括很多人对中国茶他其实不太了解，有些了解呢他还有些误解在里边。所以我觉得这个市场来讲，它是需要有很大的热情去投入在里边。还好我自己个人来讲，我不知道是盲目还是 还是那可能别人说我有点傻，但是我真是特别喜欢这个东西。嗯，所以我是把自己的热情，把自己对茶的这个理念，嗯，它支撑到我就是这近两年的不断的往里边去推广这个中国文化。但我自己在重庆，嗯，我还有自己的工作，所以我并不是完全一年的时间都在这边。嗯，我现在还在大学教书，所以我嗯还是嗯有一半的时间我会回到中国，同时也有一半的时间跟我中国的茶友们，中国的爱茶艺爱好者们，我们一起去享受这个茶。其实整个过程来讲，虽然我现在回想起来是还是很辛苦的，但是我也乐在其中。嗯，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如果有兴趣的支撑，所有的辛苦都来的不是那么的那么的撕心裂肺，它还是有很大的一部分甜蜜在里边。嗯，所以我想在接下来的路里边哈，嗯，虽然它不是一个很轻松的行业，嗯，但是我对茶艺这个艺术，我自己来讲，我是愿意嗯义无反顾的去把它走下去，所以这也是支撑我的一个信念。
那我要问一个跟茶有关的问题，就是您的特别用英文那个写的这个书啊，就是要茶艺的话 ，Tea of Art of Tea 是吧
？Tea Art of China。
Tea Art of China 啊。
嗯 ，Yes。
啊，中国茶艺，那么这本书也得到了很多英文读者的欢迎。那么，在美国这边，就是超市里面卖的这些茶，你觉得，这个程度怎么样？因为，在国内买茶它是分级的，比如说龙井茶它是在清明节那几天采的，那可能是特级，那可能一克都要很多钱。
嗯，
那么在美国这个超市里面卖的好像都是像立顿红茶这样，就是袋泡茶，是标准化的。那么要像中国这样，比如说一克多少钱这种什么明前清明前这种龙井茶啊，或者说是嫩叶的或者什么东西啊，特级茶是很难买到的。那么你看这个茶叶，特别是中国茶叶在美国这个市场这个现状是怎么样的？
我可以这样说，中国最高端的茶叶是没有在美国超市出现的。因为中国最高端的茶叶就是供应中国市场，它都基本上已经饱和了。所以而且最好的茶叶跑到美国市场的，就是现在的超市来讲的话，因为他知道的人不多，可能他的市场前景还不够。这就需要 education， 就是 tea culture education。
那你是不是相当于像给公司在推广茶一样，有这样子吗？还是你就完全是通常的一个意义上的，就是各种茶叶都推广？
各种茶叶，我基本上是讲的关于中国茶的东西，没有讲关于公司的一些东西。
没有推广，就是单独的某种特定品种的茶叶。
没有，我跟他们讲的，像明天要跟那个就是
乐趣之家
讲的，我就是跟他们讲，因为他们是老年人嘛，我就说你为什么要选择好的中国茶，而不是像那些碎茶，像那个包装的那种袋装茶，因为那种袋装茶在中国都没有人喝的，那都是属于很劣质的这个茶叶。然后我说，你为什么要选择好的茶？然后，你应该怎么样去选择？我会跟他们介绍中国茶叶的分类标准，就是说什么样的茶，比如像会让你立刻兴奋起来，像绿茶，它就茶多酚会比较多。但茶多酚这个东西，有人在问是不是咖啡因？其实我是在讲，它不是咖啡因，它们是完全不同的化学分子结构，但是呢，它的作用又非常类似于咖啡因，但是它没有咖啡因的副作用。同时来讲，茶还有一个含有一个物质，咖啡里面没有的，它还有一个让人的精神神经能够安静下来的一个物质。所以我 我跟他们讲茶文化会包含一些这样的一些东西在里边，同时跟他们讲，像如果下午的时候晚上的时候当你吃了一顿非常肥腻的晚餐，你是需要去选择一些什么样的茶，比如这样普洱茶，像没有咖啡因的后发酵的这样一些茶，而不是像绿茶呀或者茉莉花茶呀，这些就不适合你在晚上去喝它。我是会跟他们讲这样一些东西，然后展示一下，哎，我们中国的传统的茶艺这样子。
我觉得国特别是国内的茶艺表演，就是就像完全是表演艺术了，然后很端庄，很有仪式感。我不知道，你在这边的茶艺表演是不是也这样子？比如说穿得很隆重，然后呢，就是手端着这个茶杯嘛，端端正正啊。当然，就是你那个泡茶的时候，可能是也是很有美感，每个角度或者整整齐齐啊也好，或者热气腾腾也好，是吧？香气扑鼻也好，然后最后呢，就是就可以端端正正的端给别人，或者我不知道，您这样也是要这种仪式感的茶艺表演吗？
对，我觉得茶艺它是有一定的仪式感在里边的，但是我不一定非要穿的就是很花哨或者是怎么样。我是觉得茶艺的东西，它是不是带给人喧闹，它是能够让你能够马上沉浸下来的一门艺术，就让你有想静下来，想参与到其中，想真的想喝一杯这个茶艺师里边泡的茶，你从他的茶艺里面感受到，哇，这真的是一杯好茶，这个茶的口感一定会非常特别，我是很想喝一杯茶艺师这个茶艺师手里面的茶。你要让观众有这样的想法那就对了，而不是让观众觉得，哇，这件衣服真的是好花哨，好漂亮，那这个妆真是画得好浓。对，我觉得不要让观众有这样的想法，让观众要让他 focus 的让在你的这个，
所以就不要用这种装束或者打扮来把茶的注意力给带走，是吧？
对，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就是茶艺它还是要有侧重的，就像我们真正的一些茶艺师，他的那个，他会非常注意，自己手上的这种动作的优美感，而不是靠其他的部分去吸引观众的注意力。
那如果有条件的话，你自己会开一个茶庄或者茶馆之类的吗？
你说是在
西雅图？
那肯定的。我的想法，我其实也。
你现在离这个所需要的条件差多远？
我还要考察一下这个市场是否成熟，就是说这个茶庄开起来之后，它到底有没有人愿意过来喝这个中国茶？我觉得如果时机条件成熟了，我会去实现我的这个梦想。
这样很好啊。那你所说的中国茶艺，那么也应该是属于中国文化当中的一种，是吧？那跟您那个以前就是经常从事的书法油画有没有什么共通之处？
我刚才在讲中国艺术在它最叫做最上面的部分哈，它都是相通的，这个艺术中国艺术它其实是很大一部分它是相通的。你像我们以前的大的书法家，像苏东坡，像黄庭坚，像宋代的宋世家的这些很高深的书法家、国画家，他们其实都是茶艺大师。像苏东坡，他还专门写了《汴水》，如何去汴水啊？宋代的，我们知道宋代都很流行斗茶，即使是这样一位身份很高的文学家、书法家，苏东坡他还常常以跟别人斗茶赢了之后，他还非常高兴，还要写很多关于斗茶赢了之后的这种诗。所以我想中国艺术在这块儿，它其实是非常相通的。我之所以会选择茶艺，我就是觉得在茶艺里边我们可以更多的包容其他的艺术。你想像我们的一个茶室的布置，它不仅要求你茶桌，我们还要有挂画， 我们还要有插花，我们还要有香，就是中国的传统的香道，然后整个的布置来讲，这些都是属于茶艺师你要懂的范围。比如说你不懂国画，你不懂书法，如果你挂了一张很不搭调的，或者是很难看的，或者说很跑题的这个书法在里边，那个茶室的这种格调肯定是上不去的。包括我们的插花，你要布置你自己的跟你的茶相匹配的这个茶桌，这个插花它其实是很有讲究的，就说不是随便插一枝花在里边就能够完成。包括我们的茶席的设计，它都是要求茶艺师有相当的水平，根据你要泡的茶，你布置你属于自己的这个茶席，这一系列的训练都是需要专门来训练的。
所以你在西雅图多个场合展示的茶艺，只是你所掌握的这些茶艺当中的冰山一角，是吧？
其实来讲还没有，我的感觉是完全没有能够充分的展现出来。因为你知道在中国它茶文化就要好很多，我们曾经参加过好几次由中国农业部组织的这种茶席的设计，在全国的征集这样的稿件，和茶席的设计的这样的一些作品。我们的作品是曾经荣获过中国农业部组织的这种茶席设计的二等奖。所以我是想说，成为一个设计师来讲，他是需要茶艺师来讲，他是需要付出很多多方面的努力的和训练的。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艺术吧，也是需要我们去慢慢普及到像非中国传统文化的这样一些区域，像美国，比如说能够让他们美国的这些喝茶的人能够更多。
所以这个中国的茶文化需要优秀的茶艺师来推广。
我非常乐意做这样的工作。
那我们节目已经到了尾声，今天非常荣幸有来自中国的高级茶艺师殷娜来做客我们的美国故事栏目，向我们介绍他的茶艺师的经历以及中国的茶文化。那么殷娜在节目的最后，你是不是讲一句话让我们听众朋友可以带回去？
我想说，选择喝茶，喝好茶，其实是选择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属于你自己的生活的美学，艺术化生活吧，是这样。
谢谢殷娜，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美国故事栏目是由大中华实业有限公司 Great China Industries 赞助播出。
糟糕，我忘了带钱包了，你能帮我买杯咖啡吗？
当然。嘿，你听说了吗？在2018年会加薪。哎，
这是真的吗？
是的，从1月1日起，最低工资在华盛顿州将上升到11.5美元一小时。你可以致电866-219-7321了解更多详情。
好，那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哎，下一次要我买咖啡了。
你知道在2016年大选的时候，只有56%的亚裔美国人登记成为选民吗？
在华州，我们 APACE Voters 通过采用自动选民登记系统，正在改变这种现状。这将增加各个社区的投票率，尤其是华人社区的投票率。
自动选民登记系统将帮助来自各个社区的上百万的选民登记选举，
帮助改进我们的民主。请致电立法院热线1-800-562-6000来表达对全州的自动选民登记系统 Automatic Voter Registration 的支持。
1-800-562-6000，告诉你的立法院成员，支持自动选民登记系统的立法提案。